学会抬起眼光看远处，看他理想中的生活。一直到有人在背后拍他的肩膀的时候，这是一只很熟悉的手，这只手把他带回到现实生活里面来。他回过头去，正看见弟弟觉慧站在后面，望着他微笑。他便问一句：“你也跑出来了？”“
当然了，家里又热又闷，闹得太不像话，我不走才怪了。”
觉慧得意的笑着说：“
哼，你一定有了好机会。”
觉慧已经从哥哥的脸上看出一切了。觉民微微红了脸，点头道：“
我们的事情决定了，第一步是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什么话都明白的谈过了，现在应该进行第二步。”
他的脸上又显出了满足的笑容，他那并不十分锐利的眼光从金丝眼睛后面透露出来，在觉慧的脸上转动。觉慧的脸上掠过了一种异样的微笑，这是妒忌的微笑，虽然极力忍住，但是终于露了出来，不过别人很难注意到。他起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他也曾在暗中爱过秦。不管他从前怎样对觉民说过他把他当做姐姐那样的爱，不管他又曾经爱过另一个少女，而且这个少女又为他牺牲了生命，不管他平日怎样希望哥哥的恋爱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能够使秦做他的嫂嫂，他一旦听见他所爱过的人被另一个人占了去，他还是不能不妒忌。然而这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儿，他的感情马上就改变了。他暗暗的责备自己会有这样的恋爱观念，而且又惭愧自己对哥哥的事情竟然有这样的心思。
当心点，不要太乐观了。
这两句话是觉慧起初说的，那时候他多少还受着妒忌心的支配。虽然事实上他的话也有一点道理，
一切都不成问题。正在兴头上的觉民听见觉慧的话一点也不沮丧，他还说：“你平日很勇敢，怎么现在就这样过滤了？”哈哈。
觉慧听见觉民这样老实的说话，知道哥哥并不晓得自己的另一种心思，便笑了笑说：“
哼，你有理，我祝你成功。”
他无意间把眼光掉向戏台那面，台上锣鼓震得人耳聋，有几个男人光着身子在那里翻筋斗，接着又有两三个花脸在那里打架。戏台前坐着的祖父正侧着头含笑的跟旁边一位灰白胡须的客人谈话。觉慧看见那个满是雀斑同皱纹的脸和那根香肠似的红鼻子，感到极大的愤怒。他马上捏紧拳头，咬紧牙齿，憎恨的说了一句：“他居然来了。”
哪个呀？
觉民惊讶地问。他还没有注意到那个跟祖父谈话的客人。
冯德山，那个刽子手。
觉慧指着那个方向说：“
哎，轻声点，你不怕给人听见？”
觉民连忙阻止觉慧道：“
怕什么？我正要给人听见。你刚才不是说的勇敢吗？”
觉慧冷笑道。觉民一时想不出话来安慰弟弟，他正在为难之际，救星来了。然而救星带来的并不是好消息，
不过觉民这个时候不会知道。救星是淑华和淑贞两姊妹。
二哥，冯家新一太来了，你去看吗？
淑贞高兴地拉着觉民的袖子，带笑地对他说：“
冯家新一太，我又不认得，为什么要去看他？这倒奇怪了。”
觉民惊疑地说：“他不是婉儿吗？”觉慧问道。他马上明白了，
他来了，现在在哪儿？
他说这句话，好像把一个人从坟墓里挖出来一样。
在我屋里，没有别的人，你们去看吗？
淑华带着神秘的微笑说：“
好吧。”
觉慧应了一声，就跟着淑华姐妹走了。他们把觉民留在那里，因为他说不要去看。
婉儿真值不得，在冯家是活受罪。老头子倒喜欢他，就是脾气怪，会折磨人。老太婆发起脾气来，连老头子也怕他，他总是拿婉儿做出气筒。
淑华一路上絮絮的说，好像很满意自己知道了这么多的事情。三个人进了屋，房里并不是没有别人，瑞珏是一个，淑英是一个，倩儿是一个，喜儿是一个，还有三房的丫头翠环，此外就是那个眉清目秀长长脸的少女婉儿了。她穿的比从前漂亮，而且是浓妆艳抹，还戴了一副长耳坠，只是面容略有一点憔悴。这时候他正在对倩儿和喜儿谈他在冯家的生活情形，瑞珏和淑英在旁边听得眼睛里包了一汪泪水。婉儿的座位正靠着窗，斜对着房门，所以珏慧一进来他就看见了。他连忙站起来，关上手里的小折扇，做出笑容，叫了一声
三少爷，
就弯下身去请安。觉慧点了点头，连忙作揖还了礼。他看见他还站着不坐下去，便带笑说：“
好，请坐吧，不要客气。你现在是冯家的新姨太，是我们的客人。”
他心里也很难过，他想到了明凤。婉儿红了脸，低下头不作声了。坐在床沿上的瑞珏用责备的眼光看觉慧，温和地说：“
三弟，人家心里不好过，你还忍心笑他？”“
哎，我这是无心说的。”
他分辨道。他忽然记起了倩儿在花园里告诉他的话，他对婉儿只有好感，他同情他，想对他做一件好事，或者说一句好话。他便对瑞珏说：“
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他今天回来，你们不请他到外面去看戏，大家守在屋里流眼泪，这不是笑话？”
三弟，我说不过你，看不出你的嘴倒厉害。
瑞珏装出生气的样子说，把手里的团扇摇了几下。淑华和淑贞在旁边笑了。“
你说不过他，让我来说。”
淑英接口说下去。他看见婉儿还站着，便对他说：“
婉儿，你只管坐下，不要跟他客气。”
这时候觉慧也已经找到凳子坐下了，婉儿便默默的坐下去。淑英又对觉慧说：“
外面的戏一点没意思，那般男客人真不害羞，总是点些捂眼睛的戏。哦，婉儿回来的机会也不多，他要跟倩儿他们谈点私房话，我跟他分别了几个月，也很想念他，所以啊，我们安排好在这儿见面。他们谈的正好，却让你来打岔。我问你，你做少爷的跑来做什么？”“
哟，这样说来，你是要赶我走了？”“哼，其实我就会走的，
这儿又闷又热，好多人挤在一起有什么好啊？
觉慧说，但是他还不预备走。
三哥，你说走为什么又赖在这儿啊？
哼，你不要得意，已经有人给二哥提亲了，下回啊就会轮到你头上来的。
苏华在旁边插嘴说，他的嘴快，终于泄露了消息。
给二哥提亲？哎，哪个给二哥提亲啊？
觉慧惊疑的问道。
就是冯乐山，说的是他的侄孙女，跟二哥同岁，不过脾气很大。
舒华笑答道，
比二少爷小些月份。
婉儿接下去解释道，
哦，相貌倒还周正。
又是那个老混蛋，
他气愤的骂了一句，马上站起来说，
我去告诉二哥。
他说着就往外面走，还回过头来把婉儿望一下，好像望一个就要永别的人。他看见婉儿正在跟倩儿他们低声谈话，他还看见舒华和舒珍对他做奇怪的笑脸。他在心里也说，
我要马上告诉二哥去。
他好像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似的。他走出房来，刚刚走到左上房前面的石阶上，他就感到失望了。他看见觉民站在祖父和冯乐山的旁边，冯乐山一边扇着他那把金色大折扇，一边带笑的向觉民问话。觉民居然恭顺的回答，
哼，为什么对那个人客气？你跟那个刽子手谈话，你不晓得他就是你敌人，他正在破坏你的爱情。
他在心里暗暗的责备觉民。这个消息终于给觉民知道了，觉慧告诉了他，觉心也奉了祖父的命令来征求觉民的意见。其实这所谓征求意见并不是祖父的意思，祖父只是下命令。觉心也认为祖父的命令应当遵守，虽然他并不赞成祖父的决定。这对于觉民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，可是他并没有给吓倒。他的回答很简单，就是不愿意。他说，
我的心事应该由我自己做主，现在我还年轻，正是应该读书的时候，我不愿意成家。
他还有许多话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。
自己做主的话是不好对爷爷说的。我看或者可以用你年轻的理由向爷爷说。不过在我们家里，19岁结婚已经不算早了。我也是19岁结婚的，在爷爷看来，这也不成为理由啊。
决心迟疑的说，
那么照你看来，就没有办法了。
觉民气恼。
哦，我不是说没有办法。
决心连忙分辨道，但是他说不出后面的话。觉民把眼光死命的盯在决心的脸上，他好像要看穿决心的心似的。他记起一件事情，他用力说道，
你不记得今天下午你自己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？你是不是要我把你的悲剧重演一次？
啊！但是爷爷子，
决心拿祖父的话替自己辩护。他觉得觉民的话并不错，但祖父的命令也是必须遵守的。
不要再提爷爷了，我要走我自己的路。
觉民不等哥哥把话说完，就打岔的说，他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。虽然是夜深，他还不肯睡。他跟觉慧商量了许久， 两弟兄同意了下面的一个办法：反抗。反抗失败便逃走，总之绝不屈服。觉慧极力鼓舞觉民，一则因为他同情觉民，二则他要觉民在这个家里开一个例子，给他和他们的兄弟们开辟一条新路。于是觉民兴奋的马上给秦写一封短信，预备第二天早晨夹在一本书里面叫人送去。信的内容是这样的：亲，不管你听到什么关于我的消息，都请你千万不要相信，因为现在有人给我提亲了，我已经答应把自己交给你，我绝不会再收回来。你信赖过我，希望你信赖我到底，你看我怎样勇敢的奋斗，看我怎样来赢得你。觉民，觉民自己把信朗读了两遍，得意的自语道：哼，这是我们恋爱史上一件重要的纪念品了。他又给学会看，一面说：如何？
好一个中世纪的骑士啊。
学会看了信，讥笑似的赞了一句，忍不住心里暗笑，他想看你怎样奋斗。老太爷的寿辰刚过去，觉民的亲事就正式提出来了。冯乐山托人来做了媒，老太爷自然一口应承。周氏因为自己一方面是媳妇，另一方面又是继母，他不便另作主张。其实他也并不反对老太爷的决定，决心现在才感觉到问题严重。他知道事情一决定便无以大错铸成，于是另一个年轻的生命又从此断送。反对吗？他没有勇气反对祖父，考虑的结果是求助于迷信。他等着祖父请出四太太的父亲王老太爷做大媒，去要了冯小姐的八字来，找一位算命先生合合看。他希望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不吉的回答。他甚至打算向算命先生行贿。然而结果跟他的希望正相反，两张八字配合起来是夫荣妻贵，大吉大利。周氏的心更被打动了，决心本来以为对他有用的东西，如今却成了他的仇人。他拿着算命先生写来的批语，心里暗笑自己的愚蠢，同时又为觉民的前途悲伤。他很想把那张满是胡说的字条扯掉，但是他又缺乏勇气。后来他叹息地说了一句：哎，我总算尽力做过了。他以为他所能够做的就只是这么一点点。这些事都是秘密进行的，觉民本人一点也不知道。在高家，这一类的事向来是在暗中进行的，当事人反而做了不能过问的傀儡，而且从前做过傀儡的人如今又来使别人做傀儡了。从来是这样，以后也将永远是这样。这是老太爷一类人的见解。然而无论如何，他们把觉民看错了，因为觉民并不是一个甘愿做傀儡的人。觉民跟他的前辈完全不同，他对自己亲事的进行非常关心，他一点也不害羞的到处打听，同时还有觉慧给他帮忙。他跟秦和觉慧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小团体，
常常在一起商量作战的步骤，例如怎样打消这件亲事，又怎样把他跟秦的关系公开宣布等等。战斗的第一个步骤是向大哥表示自己的态度，大哥回答说不能做主，他又向继母要求打消这件亲事，继母说由祖父做主，祖父那方面他却不能直接去讲话，他找不到有力的帮助的人，在这个家里祖父似乎就是一切，觉民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。几天以后，事情愈加恶化了，秦的家他也不便常去了，姑母虽然同情他，但是姑母不能够，而且也不打算给他帮忙。同时为了避嫌起见，姑母还劝他不要常常来看亲，因为高家已经有人传言觉民的行为是受了姑母的指使，说姑母之所以指使他反对这门亲事，就是想把秦嫁给他。秦为了这件事情气得哭，第一个回合完全失败了，觉民便开始采用第二步的战略，就是在外面扬言如果家庭不尊重他的意见，他便要采取最后的手段。这些话自然不会传到祖父的耳朵里，所以还是没有用。最后觉民得到消息，说是就要交换庚帖，并且在择吉日下定了。这时候离祖父的生日不过两个多星期，觉新也曾把觉民的意见向祖父解释了一下，祖父立刻生气的驳斥道，
我说的是对的，哪个敢说不对啊？我说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做。
觉民一个人在花园里踱了几个钟头，他问自己，屈服呢还是奋斗到底？这个时候他有点踌躇了，因为决定了怎样行动以后便没有挽回的余地，逃走脱离家庭前途也有很多的困难，以后怎样生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在家里他自来用不着为衣食发愁，可是到外面去又怎么办？拿什么来生活？他事前没有丝毫的准备，事情迫到眉间，本来应该马上决定，然而他倒迟疑起来了。他又去找觉新商量，他开口就说到正题，问道，事情究竟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啊？
哎呀，据我看没有办法了，
觉新忧郁的说，
你真是想尽办法了？
他绝望地问。
是的。那么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
你应该怎样办？你的心事我也晓得，然而我实在没法帮忙。
哎呀，我劝你还是顺从爷爷吧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。
觉新慢吞吞的悲声说，他差不多要掉眼泪了。觉民冷笑的接连说了两句，
好个无抵抗主义，好个作揖主义，
头也不回的走出房去了。他心里想，还是跟三弟商量去。